今天是2023年的3月24号，那距离上次更新大概是5个多月前啊。那我的书也完成了大概80%左右，那就剩下一些排版跟补充啊，所以最近就是比较忙着在写这个书啦，所以 Podcast 会比较久更一次，但是那个每日的盘后数据跟贴文还是会持续的 po 啊。那其实从今年2023年到现在，大概过了快4个月嘛，今天已经3月底了。那今年的盘市涨幅呢，大概涨了1800点左右。那台积电呢，在今年大概涨了 20%。那也就是说，台积电贡献整个大盘大概1000点上下。那今年第一季的热门类股呢，还是以科技业啊，就是半导体啊、ICIP 这些为主。那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巴菲特卖台积电的消息嘛，在去年年底。那如果你仔细去对照巴菲特卖台积电的新闻呢，你就会发现说，他买卖的时间点哦。有可能啊，就是巴菲特这笔交易是小赔或者是持平出场，就是说他没有赚到这一波的上涨，他就已经把它卖掉了。那至于说巴菲特为什么这样操作，那大家要先有个概念，就是说巴菲特他是经营伯克夏这间公司，所以他是有一个操盘团队在帮他处理这些投资的一些资金。那这些团队呢，通常都会根据那种大数据的系统分析去选择要投资的标的。因为这种资金量太庞大了都不太像是那种给一般的操盘手啊，不是说我现在我要压哪档我就直接去买哪档，他们每个那个团队要在投资部门要做每笔交易之前，他们都要先写报告，要先有评估，要这个是要非常谨慎的，要评估那种潜在风险。所以你去看巴菲特的操作，你要先了解说他是一个团队在操作。那既然是团队操作，就代表说买台积电的这个交易呢，未必是巴菲特个人的意思，这很有可能是根据城市的大数据分析后，发现说去年的台积电可能出现买点，所以他们才买进美股的台积电。那当走势不如预期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按照纪律出场嘛。所以巴菲特的时间点呢，就是他买卖的时间点，其实跟今年台积电的行情毫无关系啊。就也不要因为说看到巴菲特买了台积电，就觉得说台股好像稳了。因为人家早就卖掉了嘛，所以今年台积电的强势跟巴菲特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大家会质疑说巴菲特买卖台积电的周期是不是太短，那其实这也不是首例啊。如果各位你去看一下伯克夏公布的持股名单他们操作周期变短的标的不只是台积电金额最多的也不是台积电。那总归来说，这波台股的行情其实是跟巴菲特的这间公司是没有关系的，单纯就是升息的循环有点进入尾声，然后产生一个利多那我们再看回利率的部那个汇率的部分那今年的那个美元指数呢，在开盘大概是100元上下，那在今年的3月初大概涨到105，那这几天又在102-103做震荡。所以今年的美元指数上涨的形态看起来很像是碰到压力然后又压回。那你要注意到的是说，美国还在持续升息它虽然说到了升息的尾声，但是呢他最近又说要升息一码已经升了一码。不过美元指数的形态已经不如去年的第三季去年第三季他就是升息的时候一路往上走嘛，那现在就是反而是碰到压力，而且还压回。那台币汇率的部分呢，去年的年末呢大幅贬值，那今年呢就是今年开始呢有点止贬回升。那特性呢跟之前一样嘛，如果台股要强势的话，台币不能太弱那目前台币呢是止贬，所以台股就不至于到太偏空。那台股的那个整体融资融券呢，今年的融资有慢慢的增加那融券一直在减少，而且融券是来到非常低的水位。所以即便目前的台股震荡虽然是偏多，但是因为场上没有明显的燃料嘛，我们以前讲说融券就是轧空行情嘛，就会有燃料会推动大盘往上涨。那目前呢大盘要涨可能就会偏向缓涨或者是震荡缓涨因为如果要大行情的话呢，还是要有融券这个燃料去推一把。那如果各位有在看我的 IG 跟脸书贴文，大概从去年的第三季跟第四季，我就一直提到说这边大概可能是相对低档所以说在今年的年初或是去年第四季就跟大家说你也可以观察你自己手上的个股不是说你一定要赶快趁那时候买进，而是说你可以观察说是不是来到相对低档，那这个投资机会呢，因为你的风险会相对比较低嘛，因为你进入的成本比较低一点。那今年的第一季呢，由半导体科技类股往上攻嘛，那你说还有没有别的机会呢还是有的因为目前来讲呢在这个水位上还是有些个股会被低估，就是处于一个相对的历史低点那我个人会比较注意到的是，就是 除了这些强势股以外，哦，那我还会特别去看原物料跟景气循环股，因为像这种原物料跟景气循环股啊，国家指数 ETF 这种大商品啊，通常来到历史的相对低点，你都可以慢慢布局，因为他们这种景气循环的哦，如果你持有到中长期，那很有可能就会再回到一个就是高档的位置，就是有点低买高卖。那如果你说像生技类股那些，你根本不知道它有没有基本面的，那就很难讲。不过如果像是什么钢铁啦、农产品啦、哦、这种民生必需品的，那其实它跌到某个 地方、哦、它就很难再往下跌了，它就是一个景气循环，或像汽车产业这种。所以到了相对低档呢，你通常可以去慢慢布局，那等到下次的循环来的时候，等到它慢慢往上走了，你就可以再看 找那个卖点。那这样的投资策略是一种比较偏中长期的投资策略，所以说你要去挑说，哎，目前有没有什么原物料或者是什么国家指数它是偏低档、哦、那你要挑什么样的商品呢，去适合中长期持有的商品、哦、还有就是说看它是有哪一只个股、哦、适合持有中长期的。那目前我自己在看，就是我会比较特别注意在像橡胶跟轮胎业啊，因为我发现橡胶跟轮胎业好像来到了就是相对历史的低点、哦、如果你去看美国固特异轮胎的那个 K 线，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相对的历史低点附近，那当然它还有可能会再创低啊，只不过我个人是现在就已经开始有点慢慢的小布局、哦、因为毕竟这种轮胎产业感觉好像它就是一个景气循环嘛、哦、那现在在一个低点，我们就慢慢布局，那你就去挑一些跟轮胎产业有联动的、哦、看是要直接买橡胶股啦，还是买一些轮胎个股啊、哦、这个各位可以再去看一下他们的基本面，然后挑比较强势的，那也许下一波的那个橡胶原物料涨起来的时候，那你就有利可图嘛。那总结来说，今年的二月初到现在都是盘整格局嘛，而且是一个非常狭幅的区间震荡，那估计下个月有可能会表态，那至于是向上突破还是往下跌破呢，我们就到时候再来看嘛。那我们标题写说矽谷银行倒闭啊，这些消息啊、哦、这个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注意啊、哦、但是如果各位有在长期在 看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说在看我们的一些贴文啊，你会发现说重点都是放在那个盘面的结构是不是有改变、哦、这些消息面它只是加速往某一个方向去走、哦、那你假设像去年、哦、升起的一个利空环境，那整个盘面都是转空的，那又有升起这个大利空的情况下，你个股就算出现利多你也很难涨嘛、哦、就是这个整个盘面结构的一个改变，所以以目前结构来讲并没有到太偏空的趋势，反而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啊、那你如果去看那个联准会的谈话内容，它也很有趣嘛、啊、人家问他说、啊、如果假设银行这种倒闭潮很严重那怎么办，然后他们也说、欸、不排除考虑、哦、降息救银行，那市场一听到降息呢、哦、一瞬间就好像没事一样、哦、然后又突然拉了一根、哦、就日线你去看的话前天就突然拉了一根，那其实像这种银行倒闭啊或者是金融危机啊，通常应该会引发整个大环境的下杀，那为什么这次没有，其实很简单，如果你从融资券的角度筹码去看的话，因为场上的融资也没有到那么高嘛，如果假设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也许是2021年的下半年，就是那种融资很高大家市场一片热，然后突然出现这种消息，那有可能会趁机去杀融资，但你说目前来讲的话，你看像台股的融资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高，当然 是有稍微回温啊，但没有到像2021年那么夸张，所以说他要杀的地方也有限、啊、那目前是没有这种大空特空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的是整个盘面的结构、啊、不要说看到什么降息救银行啊，对啊，各位你也不要看到降息救银行然后就觉得说好像要大涨了，然后这地方断定它是低点然后就大买特买、啊、你要买之前一定要做好资金控管，因为它也有可能会再往下跌、啊、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时候黑天鹅会来嘛。好，那我们在看的时候有些标题会写什么金融危机2008年然后什么债券什么的，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这边是不是要大空特空了，或者是盘面要大杀特杀，那目前来看盘后数据也没有这种大杀特杀的一个迹象啊，因为融资也没有那么多让你杀，所以不要被市场上耸动的标题给吓到了啊。短线上来看的话目前是区间震荡，那下个月有可能就会表态、啊、那至于是往上或往下就到时候再来看这样。OK， 那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啊，那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再留言哦，感谢大家。